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中国官方《人民日报》5月21号头版发表文章，称呢，由于政策给力和各方的共同努力呢，已经稳住了外资的基本盘。这是继中国副总理胡春华最近在中国促进外贸外资平稳发展电视会议强调积极努力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和官媒批外资撤离论之后，中国当局最新一轮维稳外资。与此同时呢，金融时报的数据显示，中国第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创2003年以来的历史的新低。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数据也显示出类似的趋势。中国欧盟商会5月份的一个调查显示呢，有创纪录的23%的会员现在正在考虑或将现有的计划呢投资呢转移出中国。北京坚持动态清零，外资基本盘如何能稳得住？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信心危机，北京如何让外资摆脱这种信心危机呢？伍德克预期中国2022年之内，甚至中共20大之后，都不会放松清零的政策，这对外资又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呢请两位嘉宾要来讨论的问题。我先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第一位嘉宾刘梦熊先生，刘先生好。
大家好。
刘先生来自香港，他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是谢田博士，谢田博士你好。
小平好，刘先生好，大家好。
谢田博士呢来自亚特兰大，他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讨论之前呢，我先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观众呢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5月11号呢专访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的一个片段。伍德克呢被认为是最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士之一。这位先生呢1982年呢就来到了中国并在中国前后呢断断续续生活了33年。他在专访中呢表达了他对中国当下的清零政策的看法，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Well, I came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40 years ago by train from Heidelberg, Germany, 82, and I lived here on and off for 33 years. And so I've witnessed June 89, I witnessed SARS, I witnessed the economic collapse or challenges in 1997,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But I've never witnessed any crisis of that sort. The kind of fear in the system, the kind of anxiety to shut down the biggest and best city in China is just inconceivable. It is very frustrating, disappointing. It doesn't shave off my love for this country.
伍德克先生呢，在这个里面说呢，他从来没有目睹过外资在中国面临的这种危机这种情况呢。让人沮丧令人失望。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副总理这个胡副总理呢在9号的这个全国电视会议上要求稳住这个外资的这个基本盘。但是情况是什么奇怪的是什么呢？过了10来天人民日报就正式宣布经过各方努力已经稳住了外资的基本盘。这个好像外资基本盘10天之内就能够一抓就灵，所以说这个我想听听我们的谢田教授你怎么看《人民日报》这样一个表功的这样一个报道？
首先呢，这个一抓就灵这个词用得很好，就是这个是好像是毛泽东当年文革的时候用的，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就是说他一旦有问题了，中国国内出现了任何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时候呢。他就抓阶级斗争就灵了，抓阶级斗争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就开始镇压中国的老百姓，就挑起内部的纷争啊。 其实中共这个呢，首先中共的数据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相信的，就是说这个中共的经济数据、社会数据很多都是造假，对吧？但是呢，就是说造假呢，但是它是什么？因为它要系统的造嘛，所以实际上是有规律可循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造假呢，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数据造假的程度都是一样的。你比方说这个最进出口的数据和外商投资的数据，我认为它造假的成分呢，可能就是要少一点，可能 GDP 啊通胀造的比较多。原因并不是说这个中共它是又讲真话了，它实际上是还是在造假，但只是呢，像进出口啊和这个经常项目和投资项目这个资本项目那个呢，它都是可以容易和你很容易的和外国外界呢来核查，它所以这个数字就比较小。实际上，你中共这篇文章呢，我想很多人都可能没有读懂它的那个意思，可能认为是说，中共这个做法和这个《金融时报》的数据或者是融鼎的数据、外商的数据是相冲突的。其实，如果是你仔细看一下，实际上是没有冲突。就中共实际上承认了，我重说一遍，中共实际上承认了现在这个外资呢在出逃，在这个崩溃。因为你看他说的是由于政策给力和各方共同努力，政策给力的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中共是有所放松，有所改变他的政策，不得不屈从于这个现在的实施压力。他说的各方共同努力的意思呢，就是说是中共呢显然是给这些外商，各方就是外商人、外商投资者了，给他们一些施加压力，或者是好处，或者是诱惑，或者什么东西。他说是稳住了外资基本盘，他并没有说，他实际上已经承认这个外资基本盘以之前呢出现了崩裂。那他现在说呢，认为他经过他这些共同努力啊和政策，他这个基本盘呢现在有点稳定住了，对吧？还有一点，这是中共讲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情绪还在继续恶化，他只是说稳住了，怎么可能说恶化的程度可能放缓，但是还是在恶化。还有一点就是你看这个中共说那个使用外资，实际使用外资这个也是个问题。他因为你在使用的外资呢和你这个外商投资的意向、外商的签约和外商资本到位，这是两个概念。那他现在在使用的外资呢，很可能是上个季度或者去年以前那个承诺过的或者签约的外资，现在只不过现在已经那个到位，已经开始使用了。所以你从这个字面上仔细去分析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承认了现在的问题非常严峻。
好，谢谢我们谢田教授的解读啊。那么这个官媒呢，他报道他做的什么事情呢？啊，他说我们帮助这个企业啊解决复工复产啊、物流运输，解决了他们这些方面的问题，因此呢，我们啊算稳住了这个基本盘。但是呢，美国商会在5月9号有一项调查，那么这个调查说呢，啊，他们意识到中国政府在帮助啊企业复工复产，但是呢，没有根本性改善局面。12%的受访的美国企业呢表示，对公司运营及其供应链啊有一些影响，但56%的人认为呢，啊这些措施没有缓解公司的供应链不稳定的问题。而且呢，61%的受访企业说啊，目前疫情仍然影响企业的供应链，交通、船舶等被暂停和延迟。所以刘先生，我想请你来解释一下，北京啊这个时候呢，为什么就是迫不及待的要出来做这样一个维稳外资的这个行动呢？
因为这个外资来讲呢，在中国现在的这个环境底下，出现了4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啊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机。这种信心危机是怎么回事呢？你比如中国这个的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3月24号的时候出通告说这几天有人传言上海要封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上海是全国的上海，是世界的上海，根本不可能封城。哎，结果到了3月28号，突然间宣布啊，浦东区先封城，就是以黄浦江为界，浦东那边封城4天。4天解封之后呢，就到浦西来封4天。 结果一下子就一起来封，一封到现在40多、50多天了，还没有这个去解封。所以从这个在这个封城的过程当中，各种的那个执法的乱象，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自由啊，那个人格尊严啊，财产权啊等等那些东西呢，层出不穷，然后令整个的这个外资企业的产业链，这个物流链以及这个供应链、资金链来讲呢，断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造成他们的血本无归，订单也大量的流失。所以就对这种中国这个政府啊，他的政策那种不可预测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啊，就本身就产生了很大的信心危机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俄罗斯侵略这个乌克兰当中，这个中国政府的取态，一不定性为侵略，二不做这个谴责，第三国内的舆论场一边倒反美称俄，所以美国众议院4月27号以394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那个轴心法案，就是监察中国如果有这个在经济、投资、贸易、科技、信息、舆论方面了、去或明或暗去支撑支持俄罗斯的话，削弱这个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的话，很可能会对中国啊进行这个二次的制裁。所以呢，变成来讲呢，就这个在中国内地里头的这个外资啊，就这个觉得这种那个前景啊非常可怕，所以就君子不立围墙之下呢，纷纷就部署要这个撤离。另外来讲呢，前几天美国总统拜登跟东盟十国的首脑啊在华盛顿开会，也研究怎么样来讲呢，就是说把原先在中国的供应链啊，由东盟十国来都去大家来讲的去嫁接。另外来讲呢，近年来这个墨西哥、印度还有越南这三个国家那个的这个出口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啊，就已经跟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已经差不多。显而易见来讲呢，美国现在策划这个印太经济体啊，准备来讲呢去承接从中国切出来的产业链。所以这个在这种内外这个交困的情况下来讲呢，就这个外资撤离那个中国啊，就是成了一个不可这个逆转的那个潮流。所以中国政府看到这点了，就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国内的经济下行啊带来沉重的压力。因为外资里头在中国的投资啊，制造了这个上亿的这样的劳动力的就业的机会，给中国政府各级的省市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现在一撤离，你看了三星，光是三星切到越南的产业链的价值啊，就681亿美元。你看了给越南带来了多少就业机会，带来多少的税收机会，那就是在中国内地啊，就损失了多少的就业机会，损失了多少的财税的收入。所以这种那个状况来讲呢，令中国政府啊要这个马上那个就做一些补救的措施，但是我觉得是为时已晚了。
嗯，好，谢谢我们刘先生啊，从一个宏大的角度来解读啊，这个外资为什么要不愿意立于危墙之下啊？那么我们继续讨论，刚才谢田教授啊从专业角度解读了这个数字的真实性。那你们提到呢实际使用外资的问题，官方的这个报道说啊，他们第一季度呢实际使用了外资将近4800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0%，后面来了一句实现开门稳。但是呢，这个金融时报的这个有一个数据库它统计的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用语的投资叫外国绿地投资项目，显示呢今年第一季度是200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的一个季度的投资。所以说呢 啊，究竟这个外资情况如何啊？这个数据怎么理解？我们还是要请这个谢田教授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我们要信谁的？
我们可以信小平先生的节目的。首先呢，这个中共这个他是你要注意他那个的用词，他的遣词造句是非常那个非常谨慎，因为他造假的人呢，他一定要就是非常非常怎么的meticulous， 就是非常的注意。实际上他更担心更紧张，啊，他说的是实际使用外资，那就是说就是现在正在实际上使用外资，那这个外资并不是说你今天签了约。我今天宣布，或今天这个资金刚到位就开始使用的，使用的外资往往是这个，比方之前的投资，之前的那些投资的鱼尾啊什么这样。
问题在这儿，
哎，对，这个，所以呢，这个之前投资很可能是去年的，去上个季度、前几个季度，是吧？还有一个，它是同比增长20.5%，是吧？它没有用这个环比增长，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在。谈论的话题就是中国这个外来投资在下降，你应该用环比的数字，是吧？而看这个上个季度，再上个季度，去年，你这样下来是最有益的。它同比增长就指的是去年同期，那去年同期我们知道这个去年同期全世界这个经济都基本上垮掉了，因为这个瘟疫啊、防疫啊各种各样的那个政策，所以它这个实际上是它在用词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你给是非常狡猾的，就是他要，所以但不管怎么，即使他在用这个实际使用外资的时候呢，就已经向我们承认了，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他承认了这个投资这个环境在恶化。刚才刘先生也提到了各种各样国内国外的原因，也实际投资签约投资或投资的意向啊都在这个下滑啊。那现在这个《金融时报》的数据显示这个。创新投资、绿地投资都是2003年以来的20年来的新低，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说，你可以说中国的投资那个投资这个环境呢非常的恶劣，这个资金呢在迅速的外逃。我补充一下，刚才刘先生提到这个，就是说他提到一个是说拉美呀、中美洲美洲国家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对吧？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就是上个月，这个来自就是说欧美的订单，在越南接收到的来自欧美的订单已经超过了深圳。我们知道这个深圳是中国这个珠三角实际上是中国出口的最大的一个基地，对吧？这个事情是很有标志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正好说明原来珠三角深圳为代表的这些中国的那些。欧美的订单，那现在呢，整体的转移到了越南。那还有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实际上越南他你在一下突然来了这么多订单，他们也来不及生产。这我大概2-3年前去了一次河内，跟他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呀、智库啊、政府官员呢有一个闭门会议了，是吧？但是他们已经在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他们也在准备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呢，他显然他那个劳动力可能还跟不上，所以他甚至实际上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劳动力来开放大门，就是很多在这个珠三角啊，的农民工，中国的民工，他们的工原来工作的公司现在跑到越南去了，所以他们想跟着这些公司到越南去，所以他要偷渡也好，或者要越境也好去越南，但是中共现在把他那个边境给封锁起来了。建上了那个篱笆墙，拉上电网，不让他们过去。但实际上，越南是恰恰需要这些已经有熟练的技术、熟练的经验、长期的经验的工资，因为他过来马上就可以工作。所以这个你就知道这个整个产业链转移呢，非常的那个严重。
谢谢啊。前面我们刘先生啊提到了这个外资面临的这个信心危机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要。关注这个信心危机的问题。那么在关注之前呢，我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观众呢再来听一段啊，美国之音这个记者林峰啊对伍德克的专访啊，这里面呢他就谈到了现在的外资在中国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No, absolutely not. It's the right toolbox for a normal economic crisis, a lack of demand or an economic downturn, and China managed it always very well in the past. But now we're talking about a confidence crisis. A confidence crisis doesn't need lower rates. It doesn't need the kind of extent, the kind of money that some of us might get. By the way, a lot of SMEs are primarily hit. They need the money badly. What we need is confidence. We have to get back this predictability that we cherished so much in this economy, that China actually, you know, gave us a signpost of, you know, this is what's going to happen. And we could extrapolate and put the money in. That was the investment success story. It's all gone out the window.
伍德克先生呢，在这个采访里头呢说的问题跟我们刘孟雄先生说的问题是一样的啊。他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信心的危机啊，信心危机你靠降低利率和降准是行不通的，我们不需要这一些啊。所以啊，我想请刘孟雄先生来解答一下啊，北京如果要稳住外资基本盘，应该是让外资找回这样一种信心的，他就稳住了。但是呢，现在显然就是看不出这么短的时间以内能够去找他们啊，找回这种信心。所以刘先生啊，你怎么看北京如何去把这个信心给要回来？
嘿，这个信心要回来啊，可难了，因为冰冻三尺，非日之寒。我刚才所讲的在封城这种极端的做法，一刀切的做法，打乱了人家外资的产业链啊、供应链啊、资金链之外，还有就是说那个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取态，很可能招致这个美国及以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5532项的制裁，包括把俄罗斯踢出 SWIFT 啊美元结算系统这套搬来这个制裁中国的话，这是当然是令那个外资里头感到心有预计，预先的预，心有预计。但是从原因来讲呢，造成这个外商的信心这个危机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近年来内地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狂潮那个沉渣泛起。几年前韩国政府为了对付那个朝鲜的核讹诈武力威胁，就部署了沙德反导弹系统那个雷达，结果呢内地的小粉红啊、五毛啊，就对那个韩国乐天集团啊、三星那个集团的那些进行了围攻，结果呢逼得那个乐天集团要从这个内地啊、中国内地撤资，三星也陆续的搬到这个越南去。那么类似把政治混淆这个经济来对压那个外商那个施加压力的呢，那个日本的这个企业啊，美国的企业啊，欧洲的企业、啊、都尝到这方面的那个苦头。另外就是内地近年来里头呢，酌情那个回潮，就是说那个高调纪念马克思这个诞生200周年，就这个鼓吹消灭私有制啊，私营经济退场论啊，私营那个的经济私营企业之共管共享论啊等等一系列的类似这个第二次文革、第二次公私合营的这个叫嚣，以及在政策方面模糊不清的那个共同富裕那个这个路线，还有就是说那个对于监管那个方面的红线呢、任他们画。还有就是说所谓禁止资本的无序那个扩张方面的龙门也任他们搬，比如说以低价那个强夺大武集团的70多亿的资产，居然所谓的6亿8千万的投了把他人家的剥夺过去等等。所以呢造成了这个国进民退，这个这几年来民营企业那个房地产啊、电商啊、教育培训啊等等很多行业几乎是一纸公文消灭一个行业，中概股里头跌得乱七八糟等等。那么这个整个的中国内地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氛围啊，那个积极的恶化，那个经济下行的压力啊就越来越大。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那么中国民营企业以及那些电商且企业啊，那个教育培训企业那些的这个他们的 这几年来的惨遭这个打击，令作为在中国经营的外商啊，也难免有一种兔死狐悲这样的心态，感觉到整个这个大环境啊，跟改革开放之初各省市区的领导人里头，这个充满诚意的去要求欧美日港澳台的商人来招商引资啊，那种日子啊，一去不复返。所以呢，他们面临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在政治上的那种倒退啊，那个就是说那个强调敢于斗争啊，战狼外交啊等等，他们就觉得整个的大气候啊、大环境、大格局啊，对于他们这个经商的前景啊，就是不容乐观。所以你这种是这个多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啊，不是说发一两篇社论啦、啊，副总理讲几句话就能够把那个外商的这个投资里头现在的这个悲观的情绪啊加以扭转。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个叫这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从中央啊内政外交方面一系列的那个政策调整，真真正正回到邓小平30年前里头的这个南巡讲话啊，不要搞什么性色性质的争论，要看是否一个政策是否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按三个有利于来去办。那么回到这样的一个淡化意识形态啊，真真正正的就是说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了，那么外商才可以看到这个前面的曙光，要不然来讲呢，道路曲折走不完，前途光明看不见。谢谢。
这个刘先生啊，一番指点江山啊，给啊这个外商啊增加信心呢一个路线图啊，非常清晰啊。那么下面呢，我想请问谢田教授啊，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呢，伍德克预期啊，就是这个清零政策呢，在今年年底或者是啊，甚至是20大之后都不可能放松啊。那么这样一个结果啊，对外商啊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倾听您的分析。
这意味着对外商意味着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最坏的呢，the worst is yet to come。以后最坏的情况呢，虽然还没有到来，对吧？它不会这个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就是这种外资撤离的趋势呢，只会越来越快。刚才这个刘先生也提到这个这欧洲商会啊，这些外商呢，他们现在有这个信心危机。这个信心危机，因为这个伍德克他实际上是在中国的是吧，在北京啊还是上海？
对，他在北京接受采访。
在北京，对。那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身在魔窟之中，他可能讲话还是比较谨慎一点，小心点。他用了一个比较委婉的词语叫做信心危机。那信心危机要翻译过来，这究竟在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再相信你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共是不可信的。就是中共这个统治呢，是靠这个谎言和暴力，是吧？他这个谎言呢，刚才刘先生提到很说的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当年78年以后，就邓小平南巡以后，82年南巡以后，他说过就是希望这个对外资开放，对吧？但是呢，当时我记得好像当时日本那个邓小平去日本访问。面对的中国当时日本的最大的那些企业集团非常诚恳，希望他们帮助，也日本结果日本人的企业呢都同意了。但后来呢反日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中共实际上是不可信的，就是不可信的。你现在这个震撼弹需要震撼弹，用什么样的震撼弹呢？你这些市场啊、市场杠杆、利率啊、准备金率都没用的。你真的要震撼的话呢，只有从制度上改革、政治制度上改革才有可能。
好。那个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啊，要谢谢我们的刘梦熊先生啊，谢谢我们的谢田博士，两位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呢，嘉宾呢阐述的观点呢都不代表美国之音。谢谢观众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